第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波拉大河之间。然后我们看创世纪12章，亚伯兰将他妻子撒来和侄子罗德，连他们在哈兰所积蓄的财物、所得的人口，都带往迦南地区。他们就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到了示剑的地方，摩利橡树那里，那是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后，亚伯兰就在那里为他显现的耶和华主的作坛。我们再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11章，第8节，亚伯拉罕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出去的时候还不知往哪里去。我想我们的圣经暂时就不这么多。今天早晨呢，我觉得有一点负担，就和弟兄们一同温习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圣经。我们讲到在旧约，尤其讲亚伯拉罕，我们最熟悉一段故事就是亚伯拉罕蒙召，然后呢就往迦南地去。我们虽然就是很熟悉这段圣经，有的时候我们似乎觉得好像进入老生常谈，但是呢，当我们好好默想主的话，我们就要问说，这些我们普通觉得非常熟悉的故事，是不是有的时候它可以对我们深处说一些话？我们都知道是亚伯拉罕，圣经明明说他因着信蒙召的时候，就遵命出去往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那我们都知道说这个得为业或要变成产业，它是要承受一块地，那块地当然只是迦南美地说，所以圣经称它做应许之地。那么有的时候呢，我说它是有奶与蜜之地，因为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牛奶与蜜的意思就是说它所代表的生命的精华。所以在新约里面，它所预表的乃是基督，测不透的功夫。好了，我们明白了旧约的背景，我们也懂得新约它属于意思，但是我们今天早晨，我们希望能够稍微更深入一层，我们更能明白这一段圣经。那么既然呢，神把那块地要赐给亚伯拉罕，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他只知道要离开迦南。他后来也只知道说他要离开哈兰，但到底往哪里去他不知道。他知道有一块地是神为他预备好的，但是现在呢，当他遵命出去的时候，他当然要经过一个旅程。那个旅程很稀奇的，就是神好像告诉他旅程的起点，但是没有告诉他旅程的终点，到底在哪里他。所以这个很明显告给我们看，亚伯拉罕过的生活就是信心的生活。如果我们今天旅行的话，我们不只知道旅程的起点，我们也知道旅程的终点，甚至于我们知道旅程的每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这些人乃是凭着眼见。什么叫做信心的道路？什么叫做信心的生活呢？就是你只知道起点，你知道主要我们离开加勒比乌尔，我们也知道说前面有一块地乃是迦南美地要做我们的奖赏，这个我们是知道的。但是到底往哪里去我们不知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我们走在这条道路上的时候，神所给我们每一步的带领。我们不知道最后那一站，但是我们最少知道眼前的这一步。虽然还没有到迦南，等到了迦南， 你看见神会告诉亚伯拉罕说，我要把这块地赐给你。所以什么叫做凭信心过生活呢？就是说我们只知道这个旅程的起点，我们却不知道旅程的终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就仰望他，就依赖他。我们所受的引导乃是目前我们看得见的结果。然后最后神终于把亚伯拉罕带到了迦南。那么现在我们如果读到创世纪，我们就知道等到亚伯拉罕到了迦南地的世界，到了世界的时候呢，然后神就向他显现。所以我们知道说一路跟随主，主一直用他里面圣灵引导给我们信号，让我们知道说到底我们是不是到了他要我们去的地方。所以什么时候圣灵在里面说话，什么时候神向你显现，那么这就是信号。所以今天我们所仰望的乃是圣灵深处里面，我们要听的乃是圣灵那个微小的声音。所以凡是受圣灵引导的就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见亚伯拉罕所学的功课就是，虽然神是把迦南美丽放在他们眼前，放在他们前面，但是呢一直等到圣灵，一直等到神向亚伯拉罕显现，然后告诉他，然后告诉你怎么知道到了迦南呢，就是因为神对亚伯拉罕是怎么说呢，他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所以现在亚伯拉罕就知道说这就是那块地区一定是美地了，因为这个地如果要赐给你，不是神老做答应吗，先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那离开亚伯拉罕是顺服。但你现在你怎么知道他，因为神明明告诉他说你要往那块美地去，那块美地他要得为产业，那块美地很明显是你赐给他，所以现在呢你怎么知道他到了那块地，到了世界的时候，因为神向他显现。用我们新约的话来说，一步一步你怎么知道这是神要带领我们到的地方，那这个时候里面有声音，这个时候里面有感觉，这个时候主似乎告诉你说啊，这就是我所给你的。所以这是亚伯拉罕所过的生活，这个也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过的细节的生活。那为什么在迦南地第一站是世界？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到底迦南在神心目中到底是哪一块，从哪里到哪里。所以当我们读创世纪十五章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很明显的神和亚伯拉罕立约，立约的时候就告诉他说从埃及河，埃及原文是埃及小河，一直到波拉大河，波拉大河就是幼发拉底河。那么埃及小河不是尼罗河，埃及小河我们都知道，今天你特别是如果沿着沿海，就菲利士人的道路，那么实在说来菲利士人的道路就是圣经里所说的沿海的大道，这个 Via Maria， 这个 Maria Maris 就是沿海的意思，那 Via 就是道路。那为什么这是沿海的道路，你一定要经过一条小，那么那条小河呢刚好是把这个埃及跟迦南地刚好分开，所以今天那条河呢其实已经变成了汉国。那么这个汉国有个名字叫 El Arish， 就是他的阿里斯， El Arish 就是他是这么一个小河，所以到了有水的时候它涨起来就是个小河，那普通的没有水的时候它就变成一个汉河。那么那条小河是那条小河很明显的它的北边就是迦南，南边就是埃及，然后那条河大概几乎一直要往东流，大概快到了加里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埃及小河一直从埃及小河一直到波拉大河，那么这个中间那块地就是迦南美地。好，那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是 列主力来至善。啊，对不起，我说错了，是列王记上。列王记上。我们知道在在亚伯拉罕的时候，那块美地是个应许，他仍旧在帐篷里，仍旧等候一座有根基的。他们死的时候并没有得着他们所应许的，但是呢，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约，所以这块地要赐给他的后裔。现在我们问一个问题：什么时候亚伯拉罕的后裔果然得着了这块？而且果然像圣经所说的，以色列人像海边的沙呢。现在我们要用神的话来证明一件事，就是到底以色列历史里到了什么时候，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终于实现了。所以现在我读的这一段圣经就是所罗门的诗，列王记上第四章第二十。犹大人和以色列如同海边的沙那么多，都吃喝快乐。所以你就知道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只是个应许，但到了所罗门的时候已经实现了。你读圣经一定要会读才行。那不止如此，那么是不是所罗门他所占有的版图就是神应许亚伯拉罕的迦南美地呢？那再读下二十一节，所罗门管辖诸国，从大河，大河就是什么？就是幼发拉底到菲利斯地，直到埃及的边界。那么我们知道所谓菲利斯地就是什么呢？就是沿，就是每次你记得，你记不记得亚伯罕下埃及是沿那条路走，主耶稣的他的父约瑟他们也是走那条路，从那里下到埃及的，完全是沿海一条路。那么神当初不愿意带领以色列人从那条路进到迦南，因为他们怕他们遇到打仗，所以那个可以说迦南到埃及最快的一条捷径。那么现在讲什么呢？现在说所罗门统管诸国，他的版图有多大呢？从幼发拉底河一直到菲利士地，就表示到了今天的加沙的走廊，然后一直到埃及的边界，一直埃及的边界是什么？埃及边界就是埃及小河。所以你把这两段圣经，两节圣经加在一起，你就知道说在亚伯拉罕的时候迦南地是个梦，但现在到了所罗门的时候是完全实现。所以所罗门最荣耀的时候，他的荣耀不光是因为他的国度的荣耀，更重要的就是神的旨意终于在亚伯拉罕的后裔身上可以说完全的彰显。所以毫无疑问的，现在所罗门他脚底下所踩的那块地就是神所应许的给亚伯拉罕的那块，那块地就是迦南。好，现在我们来问，圣灵怎么形容迦南美地？怎么形容这块地？所以下面呢，你看第二十五节，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十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园、葡萄树下和无花树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所以毫无疑问，他们现在都得着了迦南美地。所以每一个人，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他们每一个人可以说这个无花果树是我的，这个葡萄树是我的，然后他们在葡萄树在无花果树下安然的居住。所以这什么意思？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的话，每一个人都得着迦南地的好处。那现在圣经怎么形容迦南地？他说从但，但是迦南最北的一座城，别是巴是最南的一座城。所以你讲到迦南的时候，圣经什么形容它呢？圣经是用从但到别是巴来形容。如果大家，我不知道我们的圣经是一样的，我是两节式的圣经。如果你两节圣经，你大家翻到后面的。